我们这一节的聚会要开始了，请弟兄姊妹们尽快就坐。
聚会开始了，请弟兄姊妹尽快就坐。
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我先祷告。
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再一次召聚在你面前。
主，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跟前。
因为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解开。
因为你要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打开。
你要我们认识你永远的旨意。
你我们认识你永远的旨意，
也吸引我们去追求爱慕，活在你那永远的旨意里，
要吸引我们去追求去爱慕，活在这个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主，我们承认我们这些出于亚当的人常常是带着许多的愚昧。
主，我们承认我们这些出于亚当人常常带着许多的愚昧，
不够认识你的宝贝和你旨意的尊贵，
不够认识你自己的宝贝和你旨意的尊贵，
更不了解你那荣耀的作为，
更不了解你荣耀的作为。
但是 感谢我们的主，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
你按照父的意思拣选了我们，
你按照父的意思拣选了我们，
我们就仰望你更多的怜悯，
我们就仰望你给我们更多的怜悯，
把我们带到你的光中来认识你的自己，
将我们带到你的光中，让我们认识你的自己，
也认识你那永远的旨意的奥秘，
也认识你永远旨意的奥秘。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你没有向我们隐藏，
因为你没有向我们隐藏，
你完全的向我们打开，
你完全向我们打开。
我们求我们的主，
我们求我们的主，
让我们也得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能看得见你要我们看见的，
让我们得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看得见你要我们看见的，
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是明亮到一个地步，没有漏掉你要我们看见的，
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是明亮到一个地步，没有漏掉你要我们所看见的。
主，我们仰望你，
主，我们仰望你，
求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解开，
求你再次将你话解开，
让我们众人一同在你面前蒙恩，
让众人在你面前一同蒙恩，
隐藏为你说话的人，
隐藏为你说话的人，
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说出你要说的话，
你借圣灵在我里面说出你要说的话，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主，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带领我们这段时间，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我们仍然在看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翻开启示录的第二章，
我们先看二十五节。
我们看第二章二十五节。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第三章，
第三章，
我必快，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十节。
第三章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都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的完成的过程里，
我们接神永远旨意完成的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神要把他的儿子高举在万有以上，
神要将他儿子高举在万有之上。
但当神的作为显明出来的时候，
但当神的作为显明出来的时候，
神的对头也没有让神的工作是那么自然的顺利的来开展。
神的对头总是不会让神的工作这么自然这么顺利的来开展。
而因此在神永远的旨意进行的时候，
因此当神的旨意进行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属灵的征战在那里进行，
在宇宙间就有一个很猛烈的属灵征战在那里开展。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着这个的事实，
所以主对教会说话的时候，
所以主跟教会说话的时候，
特别提醒神的众教会，
就特别提醒神的众教会
要持守，
要持守，
持守神的见证，
持守神的见证，
也就是个持守，
也都是一个持守
神永远的旨意在显明出来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
神永远旨意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
不是说不给骚扰来
啊，不是说不给骚扰进来，
而是当骚扰来的时候站在神一边的见证人没有离开他的地位
啊，但是当需要来的时候站在神的见证人的地位上面的人就没有离开这个地位。
那因此我们说在主给教会的七封书信的里面，
所以在主给教会七封书信的里面，
我们的弟兄是把里面的那个一个很完整的内容和弟兄姊妹们陆续的交通了一些
啊，我弟兄将里面很完整的内容同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些
啊，弟兄们给我的负担就是我们这些给主拣选出来的人怎样来维持神所要的见证
啊，我所接受负担是我们被主所拣选的人怎样维持主的见证，
来显明神的见证，
来显明神的见证，
并且是让神用着我们去完成他的永远的旨意
啊，而且让神来让我们去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整个属灵的历史上面来看，
弟兄姊妹，我们从整个属灵的历史的过程来看，
我们几乎可以说从伊甸园开始你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很猛烈的在那里进行，
我就看到从伊甸园开始这个属灵的征战就很猛烈的开展，
神在那里做工，仇敌就在那里作反，
神在那里做工，仇敌就作反
啊，神在那里显明他的心意，仇敌就在那里把神的心意混乱。
神在这里显明心意的时候，神仇敌在那里搞混乱。
不单是在心思上面叫人有这样的困扰
啊，不单在人的心思里面叫人受困扰，
也在许多实际的动作的里边叫人落在一个困惑的里头。
你好多动作里边叫人落喺个困惑嘅光景。
亚当，我们的祖宗失败了。
我哋祖宗亚当失败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因着他永远的旨意不更改。
因为神永远旨意唔更改。
神救赎的挽回也就显出来了。
神救赎嘅神嘅挽回就显出了。
而神救赎的工作显明出来的时候，
神救赎工作显明出来嘅时候，
从启示一直到成为事实，
从启示一直到成为事实。
那也就是说从伊甸园主在那里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开始，
就在伊甸园里面宣告说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
用皮子做衣服来遮蔽人的羞耻的时候开始，
用皮子做衣服来遮盖人的羞耻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
一直知道我们主被挂在
这一段时间是那个救赎的启示的时期
啊，这段时间是救赎的启示的时期，
我们很清楚地看得见，
我们很清楚看见
仇敌的手不住在那里，不是捣乱就是破坏，
仇敌的手在那里不是搞乱就是破坏
当然那个时候他的杀手的对象是以色列
本来那时候他的对象是以色列，
但是等到新约的日子显出来，
到新约日子显出，
那他的那个对手就转过来在教会的身上
仇敌对手转过来就在 教会身上。
所以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的里面，
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一直看见仇敌在那里做两种工作。
我哋见睇见仇敌喺度做两种嘅工作。
第一，要叫神的儿女们对主的地位产生
第一
改变。
第一就系神嘅儿女们对主嘅地位吓产生改变。
口头可以承认他是主，
口可以承认他是主，
实际不让他做主。
可实际不让他做主，
那就是从金牛犊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到这种光景。
就是从金牛犊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光景。
弟兄姊妹，你记得以色列人在那里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神。
我要记得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不是说这个是另别的神。
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
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神。
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
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
用什么你看到我这里面一个仇敌的轨迹。
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个仇敌的轨迹。
要改变主的地位。
他要来改变主的地位。
要改变主的主权。
要来改变主的主权。
但是他不单是做这样的工作，
他不单只做这个工作，
同时我们也看到，
同时我也看见
他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叫神儿女们的眼睛迷糊。
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叫神的儿女们眼睛迷糊，
挺厉害的。那个迷糊
好厉害一个迷糊，
乃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叫人不再看神的心意。
就是用这似是非的道理叫人是不再留意神的旨意。
而是注意了人的那个道理。
他留心于人的道理。
那就是人家道理说起来都很有道理。
人讲出的道理看来是很有道理。
但是不管是怎么有道理。
不管是怎么有理。
那不是神的旨意。
他不是神的旨意，
里面也没有神的旨意的内容，
里面也都没有神旨意的内容。
昨天我们的弟兄说到尼哥拉的教训，
就是我们等于说到尼哥拉的教训，
巴兰的教训，
巴兰教训，
也是别的教训，
也是别的教训。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些都曾经在教会历史里头，并且一直到现在都在这个原则里头先先后后的发现。
这些曾经 在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也都在今天 在同样原则里面出现。在今天
那一直跟我们来看到持守神的见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谈论到持守神见证这个内容，
我们不单是看怎么持守主的地位，
我们不单只看怎么来持守主的地位。
因为认真的说起来，你持守主的地位好像还是不够具体。
因为讲起来你说持守主的地位好像都不够具体。
那只是好像一个心态的问题。
这个是指一个心态
的问题。我就是承认他是主。
就停留了，我承认他是主。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是主他是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思。
我们唱诗歌唱主他是主他是主，我们有这样的心思。
但是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
但是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
那还是不是主呢？
但是他还是不是主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整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
整个属灵征战的里面，
我们不是说到个人的那个利与害的问题，
我们不是讲到个人的利与害的问题，
我们是看到这个整个团体所面对的问题，
是讲到这个团体所面对的问题。
刚才弟兄的交通不是很清楚，就叫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一个团体吗？
刚才弟兄就让我看见神所要的就是一个团体。
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你持守神的见证，
你持守神的见证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个人问题，
是一个团体的问题，
是一个团体的问题。
而这个团体的问题，
而这个团体的问题
很具体的，你就碰到
好具体的，就碰到
你要跟谁组，
你要跟随主。
主是怎么样的？
主是怎样的一位？
你要跟上神的旨意。
你要跟上神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内容呢？
神的旨意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而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很具体的事情，
就很具体的事情。
如果在这些事上面能有一点点的更改，
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点点的更改，
那教会就失去方向，
教会就失去方向，
教会就看不见道路，
教会就看不见道路，
教会也就没有目的了，
教会就失去目的。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留意到持守主的地位的以后，
所以当我们留意到持守主的地位，
我们必须更具体的要留意到怎么去持守主的地位，
我们更要更具体的就是怎样去持守主的地位。
那么我们按照希伯书信里边主给我们看到的话归纳到第二个点出来，那就是持守主的真道。
我们按照七封书信里面我们归纳一个点，就是说持守主的真道。
那也就是说，
就是讲
主的地位也好，
主的地位也好，
主的旨意也好，
主的旨意也好，
他那个发表乃是根据他自己的话，
他的发表乃根据于他自己的话，
而他自己的话总的说来，在圣经里边就说真道。
他发表的话总的来讲就是真道。
那神是用着他的真道来引导他的教会，
神是用他的真道来引导教会，
神是用着他的真道来造就他的教会，
神是用他的真道来造就教会。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进去怎么持守以前，
等于当我们进入去看怎么持守之前，
我们先来确定那个真道的功用，
我们先来确定真道的功用。
这一点我只是提几个经文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
在这里我们提几处经文让弟兄姊妹去注意。
头一件事情，我们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
头一点，神用真道生了我们，
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说的，
这个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
那是十八节，如果用什么方便的你就知道了。
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讲的，
我们更也感谢主，
我感谢主，
因着神用真道生了我们，
神用真道生了我
们。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呢，第二章那里呢，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呢，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使我们得救了，
那讲到使我们得救，
但是我们并不是停留在得救的这个点上，
但我们不是说停留在得救这个点，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长到神的那个永远旨意的完成里，
我们要长大进入神 永远的旨意的完成的里面，
因此神的真道又在我们身上再起一个作用，
故此神的真道就在我们身上再起作用，
叫我们同归于一，
叫我们同归于一，
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上面所提到的事情，
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事情。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神是用着他自己的真道在我们身上来做成他所要做的工，
神是用他自己的真道在我身上来作成神所要作的工。
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讲，
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真道，
神的话就是真道，
真道就是真理，
真道就是真理，
他这个真理不单是叫我们可以认识神的自己，
真理不单是叫我们认识神的自己，
并且叫我们也认识神的旨意，
也叫我们认识神的旨意，
那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真理，
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真理，
那个结果是我们的主就说我们就得自由了，
主就话你就得自由了，
我们就脱离那个罪和死的捆绑，
我要脱离罪和死的捆绑，
我们就进入生命的那个丰富和荣耀了，
我要进入生命的丰富和荣耀，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做一部分的工作，而留下另外的一部分让我们去摸索，
神不是只是 做了头部分工作，然后余下其他让我们摸索。
他把他自己的话，就是他自己的真道，非常完整的又完全的明显的给我们赏赐下来。
他用他话他的真道是完全全的很完整的，是赏赐了给我们。
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
因此我们看见
仇敌的工作，
仇敌工
作除了那个咆哮的狮子的那个面目以外，
除了咆哮狮子的面目之外，
他另外一面就装着光明的天使来向我们说话了。
另外他装着光明的天使向我们说话。
那这个装着光明的天使说的话呢，你听起来好像是谁说的？
他装着光明天使讲的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神说的。
事实上不是神说的，
事实上不是神说的，
不单是不是神说的，
不单是不是神说的，
而且是明显的，好像是好像隐藏的，与神所说的反对的。
而且隐藏着是与神所说的反对的。
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
从伊甸园他就这样开始工作。
从伊甸园就这样开始工作的了。
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
我们很清楚。
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他加一点减一点。
但是仇敌他将加一点减一点。
你听起来好像是神说的。
你听下来呢好像是神所说的。
事实上在那里完全和神所说的。
事实上
不一样。
事实上跟神所说不一样的。
神说他一定死。
神说必定死。
他说死不了的。
他说不一定死。死不了。
不会死的。
不会死。
还加一点。
还加一点。
神怕你们像他。
神怕你们像他，
所以就不叫你吃，
所以就不叫你吃。
若是你吃了，
如果你吃了之后，
你就像神了，
你就像神。
神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你们嘛，
神照着形象来造你们吗？
是你完全像神，那是对的。
你完全像神是对的。
弟兄姊妹留意到吗？
弟兄姊妹留意到吗？
减一点，
减一点，
加一点，
加一点。
表面上看来好像仍然是神说的话，
表面上好像就说他都承认是神说的话，
事实上在那里把神的话完全的倒过来了，
事实上神的话完全倒过来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撒旦的伎俩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来迷糊神名下的人。
你看到撒旦伎俩就从伊甸开始就去迷糊神的儿女了。
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面来去注意，
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上面来注意，
你看他在使徒行传的里面，
在使徒行传的里面，
你看到好几件事情，
你看到好几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在腓立比的那一个使女，
在腓立比那个的侍女，
她也传福音，
她也都传福音，
但是这个使女是被鬼附的。
但这个侍女是被鬼附的，
是鬼在那里说话的，
是鬼在那里说话。
他在那里说，
他在说
你们要听这一个神儿子的福音
就说你们要听这个神儿子的福音。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吗？
我有没有留意呢？
是鬼在那里传福音，
是鬼在那里传福音。
那他是真的传福音吗？
是不是真的在传福音呢？
不详细说了，
不详细讲了。
那另外你又看到了，
另外你看见
那以弗所教会那边，
以弗所教会那边
有几个人是行邪术的，
有几个人行邪术，
他们也是冒名去传福音，
他们要冒名去传福音。
他也知道冒名不是很好冒的，
他知道冒名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就说了，
他也讲了，
我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对你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跟你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弟兄姊妹，你一听起来保罗传的是主耶稣
你听我就说保罗传的
主耶稣，自己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就显明他只是神的儿子。
现在有人在那里说我传的就是保罗传的那一个
现在有人说了，我传的就是保罗所传的那位，
听起来好像他也在那里站在主的一边来高举主，
听起来就好像他都站在主一边高举主。
但是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你马上发觉，
你又发觉了
不大对劲，
不对劲。
你说保罗所传的 主耶稣，
保罗所传的主耶稣。
那么你的呢？
咁你嘅呢？
他没有说，
佢冇讲啦。
他说的是什么呢？
讲嘅咩呢？
他们是行邪术的，
佢哋行邪术嘅。
弟兄姊妹们，一个混淆就在那里了，
混淆就喺度出现啦。
啊，不单在这里，
不单喺度，
你仍然看到一些事情。
我睇到啲事情。
那我们读加拉太书信的时候，
我读加拉太书信嘅时候，
你就读到别的福音就出来了。
喺度讲到别嘅福音就出嚟啦。
不是动作了，
不单系动作，
是一个理论出来了。
理论就喺度出现
了。啊，一个整个的大道理出来了。
一个大嘅道理就出现啦。
啊，他们说，
佢哋讲，
啊，这一个一个真正的救恩。
一个真正的救恩，
你不能光信靠主耶稣的，
你不单可以说单信耶稣的，
你也得要把律法加进去的，
你一定要加上律法的。
说起来也对啊，
说来又好像对，
那律法是摩西传的，
律法摩西传的。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啊，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应该不冲突的，
他们两个所做的唔冲突啊！
所以那把它混起来，那是最准确了。
所以将佢混在一起最准确啦。
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吗？
系咪真系咁呢？
如果你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好清楚嘅了解，
你知道律法是隐儿，
律法系隐儿，隐儿。
主自己是实体，
主自己系实体。
现在那个实体显出来了，
而家实体显出啦。
你说这个实体不够。
你就话实体唔够啊！
还要把那个影儿补上去，
就要攞翻个影儿嚟补上去。
这样就完整了。
咁你话咁样完整？
弟兄姊妹，你说起来啊，也是蛮有道理啊。
你听起嚟觉得有道理
啊？尤其是你从发展上面来说，都是这样啊。
从发展上面讲系咁样。
从律法到救恩。
从律法到救恩。
这个是很顺啊，那个次序。
个次序好顺嘅。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的灵把这些事情记录在神的话，这圣经的里面。
神的灵将这些事情记录在圣经里面，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
好明显的给我们看见。
你怎么去认识那个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事呢？
你怎么去认识那些分辨那些敌真道似是非的事？
你要维持神的见证。
你要维持神的见证。
我们必须非常明确的来掌握主自己的话。
我必须非常明确的来掌握主的话，
也非常明显的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也都非常明显的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说维持持守神的见证，乃是一场非常不容易应付的属灵的征战。
所以话维持神永远旨意，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属灵的征战。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撒旦用过这许许多多的方法来混乱神的儿女。
在历史上面，撒旦用很多方法来混乱神的儿女、
啊、一直到现在撒旦也没有放弃这个方法，
即是到今日撒旦都冇放弃。
因为这个方法是很收效的。
因为呢个方法是很凑效的。
好
有效的。
叫神的儿女们一落在迷惑的里头。
叫神的儿女落在迷惑的里头。
那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做什么呢？
教会的功用在哪里呢？
教会功用在哪里呢？
神选召教会为了什么目的呢？
神选召教会为什么目的呢？
全都迷糊起来了，
将来就迷糊起来了
啊！因此就觉得哦，我们信主不过就是上天堂不下地狱了，
就落在就说我们信主就上天堂不落地狱，就是这样、
或者说哦，信主总算是各种宗教里头的一种
信主就是这么多种宗教里面其中一种、
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所有宗教劝人为善、
都是、给人好处的，
给人好处，
所以不必那么紧张了，
所以不用那么紧张了，
也不必要那么固执了，
不要那么固执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说起来都好像很有道理，
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们你别忘了，
弟兄姊妹唔好忘记，
我们的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主话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又说到我们持守主自己的道，
也话持守主自己的道，
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呢？
道就是真理，
道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不能更改的事实，
真理是不能更改的事实。
说得更敞开一点，
讲得更白一点，
真理就是那个排他性是非常明显的，
真理的排他性是很明显的，
不然的话它就不叫做真理，
不然就不能有称为真理。
人家说你有容乃大，
有人说你有容为大，
所以你要能很宽广，容纳各种各样啊，
你要很宽大，容纳很多各样各样，
你不能那么狭隘啊，
不要那么狭隘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如果你真正知道什么真理，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真理是不能接受其他不是真理的事实的，
真理就不能够接受其他不是真理
的事实，不然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理，
不然他就 不是真理了。
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一件事，
很简单一件事，
哎呀，你要宽大，
你要宽大呀，
不能那样狭窄呀，
不要那么狭窄了，
所以你不能说只能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啊，
不要只说单信耶稣才得救，
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得救的，
其他方法都可以得救的，
你会爱人你也能得救的，
你爱人呢你都能得救的，
你能有一些好的那个生活的行为你也能得救的，
你有些好的生活行为都能够得救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主的话怎么说呢？
主的说话怎么讲呢？
除他以外，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人间，
因为在天上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没赐下别的名，
叫人可以因他得救，
叫人可以因他得救。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
等一下我到
这个是一个真理的事实，
那个真理的事实，
人要回到神的面前，
人要回到神面前，
人要让神永远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
人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
你必须先要和神的那个关系调整好，
你必须同神的关系调整好，
如果你和神的那个关系没有调整好，
与神的关系没有调整好，
其他的事情都不必说了，
其他事情不必讲了，
那你说你要宽大一点嘛，
咁样你宽大一点，
你能接受多一点其他人家嘛，别人也有好处嘛，
你多接受其他嘛，其他方法有好处，
好处是一件事，
好处一件事，
方法解决的方法是另外一件事，
解决方法另外一件事，
是主的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主的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好了，你说宽大呢，就是说你在主以外也可以寻找别的方法，
咁如果你宽大嘅时候喺主之外，你就容纳其他方法。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宽大引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呢个宽大引嚟嘅结果系咩呢？
把人留在罪恶过犯当中，
就将人留喺罪恶过犯当中，
让他灭亡在罪恶和过犯的当中，
让佢灭亡沉沦喺罪恶过犯里头。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严肃吗？
我睇唔睇到呢个嘅严肃性呢？
真理的事实就是这样，
真理的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离开了真理你就是虚假，
如果离开真理就是虚假，
你离开了真理就不是真实，
离开真理就不是真实，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是非常严肃的事，
长久以来撒旦就是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让神的儿女们在真道上迷糊，
撒旦用各样方法让神的儿女们在真道上迷糊，
在教会以外有教会以外的动作，
在教会以外有教会以外的工作，
在教会里面有教会里面的动作，
在教会里面有教会里面的动作，
不管他是在教会的里或者外，
不管是在教会里或者教会外，
那个目的是很明显，
目的很明显，
就是叫神的儿女们失去方向，
就叫神的儿女们失去方向，
让神的儿女们不知道在那里究竟是追求什么，
让神儿女们 不懂得去追求什么，
就堕落成为一般的宗教，
就堕落成为一般的宗教，
就是做好人，
地做好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拯救我们到他的救恩里，
神请让我们到进入他的救恩里面，
不是只是叫我们接受那个赦罪的恩典，
不单只是叫我们当然接受赦罪的恩典，
而这些话我不必多说了，因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我不多详细解释了，因为最近我们都讲了听了很多了。
神是把我们带进他永远的旨意，
神将我们带进他永远的旨意里面，
那因此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持定神永远的旨意做我们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在神面前如果没有持定神永远旨意做我们追求的目标，
许多人的道理就可以把我们弄得一塌糊涂了
好多人的道理就可以将我们弄到一塌糊涂了。
那么主的话就提醒我们，
主的话就提醒我们，
你要维持活在神的见证里，
你要维持活在主的见证里面，
你就必须要持守主的真道，
也必须持守主的真道。
然后我们放眼来看现在，
我们放眼看现在
不管是在西方或是东方，
不管在西方或是东方，
你看到西方有西方的混乱，
你看到西方有西方的混乱，
你看到东方有东方的混乱，
我们看到东方有东方的混乱，
全地都是在那里散布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混乱，
全地都是散布了各种形式的混乱
我不能细细的在这里说，
在这里不能够细细的说，
但是我稍微举一两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去看一看，
就稍微举一两个例子给弟兄姊妹
们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稍微注意到最近这一年多大概到 半年左右吧
要留意你近半年的左右
在美国那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在美国一些事情发生了
特别是发生在我所居住的加州
发生在我居住的加州
并且更密切一点就居住在我附近的三藩市
更近一点在我居住的三藩市
那是什么事情呢？
是什么事呢？
同性婚姻合法
同性的婚姻合法，
弟兄姊妹们，你晓得这个事情，我们也许很会大惊小怪
我在我们大惊小怪，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说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我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但是他事实就是这样，
但事实就这样了。
但你晓得那鼓吹这样的人是怎么说呢？
鼓吹这方面人怎么说呢？
他们不是用其他的道理来说，
他们不是用其他道理来说，
他们用圣经的话来说
用圣经的话添，
他们怎么说呢？
怎么讲呢？
神是爱，
神是爱，
所以我们爱，
所以我们爱，
所以我们爱，我们就结合了，
所以我们爱，我们就结合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对吗？
对吗？
他们又说，
他又讲了
这和我们弟兄所交通的那个完全是两个意义的
这和弟兄所交通的是完全两个意义的。
他们说神是爱，
神是爱，
哪里有爱，
那里有爱，
哪里就有神，
那里就有神。
所以我们现在爱，
所以我们现在爱，
所以这我们是爱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爱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就成夫妇了，
所以就结成夫妇了。
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有一样，我们说这太胡闹了，
我们就说太胡闹了。
但是他是引用神的话来。
他们竟然引用
神，印证他们所做的。
他们竟然引用神的说话来辩证他们所做的。
你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你不要以为说把神的话引出来，那个就是真道。
不要以为说讲出神的话，引出神的话就是真道。
因为撒旦欺骗亚当也是先用神的话。
因为撒旦欺骗亚当都是先用神的说话，
是这样才把你骗过来嘛？
就这样将你拉到了
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受骗嘛？
要不是这样呢你就不受骗了，
这是一种光景，
这里是一种的光景。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像这样的情形，
这样的情形
在地上是到处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原则里头的事
到处你都发现这样原则里头的事。
我再说一件事，
我再讲一件事，
又是发生在美国，
又是发生在美国。
前两天我还没进营以前，在香港看报纸就看到一个新闻。
前两天未进在香港未进营，我看一个新闻。 香港，
那是说到在美国又一次打官司的事情
啊，就讲到在美国 一件打官司的事。
打什么官司呢？
是乜嘢官司呢？
因为相当最近的相当年日
啊，是最近的相当年日
啊，在美国的科学界的里边，他们也有许多的反省。
在美国科学界里面有很多的反省
啊，对于整个的宇宙的来源，对于自然的现象，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主张。
宇宙的来源，一些的现象，他们有一个主张。
他们认为进化论是虚假的。
他认为这样是虚假的。
进化论。
哦，他认为进化论是虚假。
因为在特别是在近年来所发现的天文地理自然现象里边许多的新的资料，在那里给人看见，如果不是有一个智慧的实际在那里，是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存在的
啊。从天文地理和身边的环境看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位精神设计者，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在眼前。
因此在美国有一些地区他们的教育局在学生的课程的里边，就不单是讲进化论，同时也提出一个智慧设计的这样的道理。
所以美国有些地方有些教育局也都是不单只是讲进化论，也都是讲到有智慧的设计者在
那里。那样就引出有一些人呢，就跑到法院里面去控告那个教育局。
就有人跑去这个法院里面去控告这个教育局。
那详细我不说了，
详细不在这里讲了。
那结果呢，前几天那个判决就出来了。
前几天个判决就出来了。
是谁赢了呢？
谁个赢了呢？
是那个控告教育局的那一批人赢了。
是控告教育局那帮人赢了。
判决上来就是说，这样的说法是政治是宗教是政教没有分开，就是政教和混在一起的那个结果违背宪法。
就判决就话你咁样咧系做法系政教混在一起，系违反宪法，所以判呢个控告系不值。
那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一件事来。
咁样事情就让我谂一件事啦。
前不久有一个弟兄，他是生物学的专家。
有位弟兄，我认识他是生物学专家，
在大学里面教书。
在大学里面教书。
中国也邀请他好多次到里面去讲学。
内地也都是好几次邀请他去讲学。
一次他跟我们谈起目前的那个光景，就是学术界里面的光景。
有一次他跟我谈起学术界里面一些的情况光景。
当然我也不说那个细节。
我不详细讲细节了。
他就说了几句话。
讲了几句话。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
他说现在在中国。
现在在中国。
可以自由批评进化论。
自由批评，可以自由批评进化论。
但是你不能批评政府。
但不能批评政府。
但是在美国呢。
在美国呢。
你可以随便批评政府。
你可以随便批评政府，
但是你不能批评进化论。
那不能够批评进化论。
弟兄姊妹们，这是真有意思的。
没，挺有趣。
那所以后来他就讲，
所以就讲了。
那个时候那个官司还在打着。
还刚当我讲那番说话的时候，官司就进行
了。就算这个官司打赢了，就是说教育局打赢了，
就算这个官司教育局打赢呢，
你们也不要欢喜。
不要欢喜得这么快。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这里了。
那人的整个心思就转去是智慧设计，不是进化论。
人心思就转去就是设计者智慧者的心思的设计，不是进化论。
那这样就是智慧设计，就是说有神有神有神。
智慧之计，有神有神。
但是科学界里面不用那个神，不把神这个观念打出来，所以才说智慧设计。
科学界里面就不将有神这个是明显讲出，就说智慧之计。
但是他说就是你官司打赢了，
这官司打赢了，
你就是只不过就是进到有神无神的那个境界，
即是有神无神的境界。
那认识有神和无神跟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是两件事，
认识有神无神同我今天我们直接认识一位神是两回事。
你认识了神，你并且能认识他的永远旨意，又有一段的距离。
你认识神啦，你认识到神永远旨意，又有一段的距离。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区别吗？
我哋等阵有冇睇到咁区别？
如果我们里面不是很明确、很清楚的，
如果里边唔系好明确，
外面的很多的事物就在那里，影响着我们，对跟随主的那个道路方向和内容。
外边就好多事情影响到我哋去跟随主嘅内容、方向、道路。
我特别想用这些事情来指出一个问题。
我特别用呢啲事情嚟指出一件事。
什么呢？
系乜嘢呢？
那就是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发生出来。
呢许多事情嘅发生，
有它一定的背景在哪里的？
有佢嘅背景喺度嘅。
如果没有那个背景在那里，
如果冇嗰个背景喺度，
那这些事情不是太容易发生的。
呢事情就唔会咁容易发生。
什么背景呢？
乜嘢嘅背景呢？
要不是政治势力。
如果唔系政治势力，
那就是宗教势力，
就会系宗教势力。
如果不是宗教势力，
如果唔系宗教势力，
就是学术权威的势力，
就系学术权威势力。
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
你唔好以为呢个系。
你看到一些的事物在那里出来，
你见到啲事物咁样出现，
他在那里是跟神对抗的，
佢哋跟神对抗嘅。
那不仅是一些外边的那个道理的问题。
不单止外边道理一啲问题，
你要看到它背后有一个力量在那里。
你睇到佢背后有一个力量喺度啦。
一个力量，你用人眼睛来看，就好像刚才我所提的那几种光景。
就系我哋头先所提嘅，留心睇就系嗰几种嘅光景。
但是你看到再往后边去看的时候，
但系再往深处后边，
你看到那个就是撒旦的权势在那里摆布了。
系背后就系撒旦嘅仇敌嘅势力喺度摆布。
你要是简单的来，我再笼统的来提一下，
我再笼统的来提提，
在这些势力里面所造成的这一种景象，
在这个背后势力所造成的种种景象，
我还可以说就成为潮流了，
我就说潮流的形成了。
在一个潮流的里面，你不跟着潮流走，
在潮流的里头你不跟着走呢，
你就会感觉很多很多的骚扰和麻烦，
你就会碰到很多骚扰和麻烦，
所以你只好跟着潮流走，
你没办法就跟着潮流走了，
你不要跟着潮流走，
因为跟着潮流走
你就感觉 很多的压力在那里，
在当中你不跟着走的话又受到很多压力。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的儿女在那里维持神自己的见证，
神的儿女在那维持神自己的见证，
不是凭着人自己的力量，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乃是凭着神自己的生命，
是凭着神自己的生命
权柄
权柄
能力。所以我们弟兄就说到一个活的鱼，它能逆着潮流往上去，
所以等于就讲到一条活的鱼就可以逆着流去游上去了。
只有死掉了没生命的，它就随着潮流走。
只有死了的没生命的鱼就顺着流这样去流去。
那
因此
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碰到你怎么来持守主的真道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碰到怎么持守主的真道的时候，
我不和弟兄姊妹提你要付多少的代价的问题，
我不在这里提话你要付多少代价的问题，
我特别要提的是我们注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的带领，
我要注意话我们里面的主给我们是怎么带领，
是给我们 很释放还是受捆绑，
是给我们很释放还是受捆绑。
如果你跟着潮流，我们外面可能是舒服一点，
如果跟着潮流呢， 你外面的环境
但是你里面却是受捆绑，
但里面是他是受捆绑。
你若是不跟着潮流，也许你外面好像是辛苦一点，
如果你不跟潮流呢，外面 遇到是挺辛苦，
但是你里面确实释放了，
但心里头很释放。
我轻轻提一下这个就好，
我轻轻地提一提。
我又把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个具体的东西来了，
我交通到具体的东西了。
那你要持守，
你持守
马上你就接触到一个事实，
你就马上接触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不跟随潮流，
就不跟随潮流，
不跟随潮流用属灵的话来说，
不跟随潮流用属灵的话来讲，
那就是分别，
就是分别。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留意你持守主自己的话，
我持守主自己的话，
那你显然你就在那里有一个分别的要求，
很显然就是一个分别的要求，
你要跟随主的话来行走，
你要跟随主的话来行走，
那你就不能顺着潮流，
你就不能够顺着潮流，
你要顺着潮流的话，
你要顺着潮流，
你就必须把神的话搁在一边，
你就必须将神的话放在一边了。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面前行走的引导是什么？
我在神面前行走的引导是什么呢？
不是潮流，
不是潮流，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我们追求的目标的确定是根据什么呢？
我们追求目标的确定是根据什么呢？
不是潮流，
不是潮流，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那又是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适应的往前去的时候，
我们继续往前去的时候，
那我们就必须在神的话的里边很明确的在那里确定它，掌握它，跟随他，
我们必须神话里面很确定的掌握和持守，
不管人用多少的道理来把神的道来带出一些的混淆，
不管其他是的人士将神道是带来混乱，
我们认定神的话是这样说，
我们认定神的说话是标准，
你不能说神是爱，所以我们爱，所以我们就同性结婚。
不说神是爱，爱就同性结婚。
当我们提到神的爱的时候，
当
提到
神的爱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神格里边这个很大的成分，
当然是神格里面很重要的成分，
但是不是唯一的成分，
但不是唯一的成分。
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你的确看到神是爱，
我读到神是爱，
但是你别忘了，
但不要忘记，
当你在读到神是爱以前，
你读神是爱之前，
神是叫你看见神是光，
神应叫你看见神是光，
你必须先行走在光中，
你必须先行在光中，
你才能进到神的爱的里面，
你才能进入神的爱里面，
你不在神的光中，
你不在神的光中，
你和神中间有间隔，
你与神之间彼此有间隔，
神的爱就显不出在你身上，
神的爱就不显在
你
身上，你
也无从有爱可以流着出来，
你就无从在你里头有爱，
因为一切真实的爱只有神自己才能有，
因为一切真实的爱只有神，
因为只有他是爱，
因为神只有神是爱，
神以外你找不到爱，
神以外你找不到，
然后我们可以有感情的表达，
我们人可以有感情表达，
但是那里没有真实 真正的爱，
但里头没有真正的爱，
你要有真正的爱，
你有真正的爱，
你必须先有神，
你必须先有神，
你是必须先有神，
必须先有神，
你要先有神，
先有神，
你先要经过神是光，
你要经过神是光，
如果你在神的光中过不来，
如果你神的光中没过，
神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
神的爱也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
你有没有从你里面挖一些爱出来，
你不可以从自己里面找的爱，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在在神学界里边已经争论了很久，
在神学界里面争论了很久了，
就是我们和神那个关系，
我们同神的关系
究竟是信呢还是行为，我们的弟兄也提过，
究竟是信呢还是行为呢，我们也提过了，
但是 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不是只是那样字面的说的那么清楚
咁样前唔系话就咁直面咁样对答就咁清楚，
而是透过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层面来发表嘅，
是在不同各样各样不同层面来发表的。
我不能不说，
但不能不说。
比方说，中国近年来所特别提到神学思想的改革。
中国近年来讲到神学思想的改革。
神学思想你改革不改革，他自己也在改革。
神学思想你改不改革，但自己都在改革过程里面。
你看今天的神学和十个世纪以前的神学就不是一样。
今日的神学同埋十个世纪前的神学是不一样了。
你要早点的神学思想，你走到一天你没有路走了。
你好难走。
但是我们不是注意神学思想。
但是我们不是注意神学思想，
我们是注意神的话怎么说，
我们注意着神的话是怎么讲，
神的话说出来你用不着神学思想去解释它，
你就是话讲出来你就不需要用神学思想去解释，
神自己的话就会解释他自己的话，
神的话就会解释神自己的话。
我们记得当犹大王西西家那一时候，犹大有了一次的复兴。
我记得犹大王希西家那时候有一个大的复兴。
那个复兴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来的呢？
是人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在殿里找出了一卷律法书。
是人在洁净圣殿里面就在那里找出神有律法书。
然后这卷律法书送到约西亚的王那里。
是将卷律法书送到约西亚王那里去。
约西亚一看那个律法书里面就受了光照。
约西亚王一看见这个律法书里面就受光照，
他也叫所有的犹大的百姓都要来听律法书，
就叫齐犹大百姓来听神的律法。
那个祭司利未人就在那里念律法书，
祭司利未人就在念读神的律法书，
光是就是这样的念律法书，
就是这样读出神的律法书，
那犹大的一个复兴就带起来，
犹大国就一个复兴带出了。
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
你看下圣经记载，
他们不是在那里解说律法书，
他们不是在解说律法书，
他们只是在那里念律法书，
他们就在那里念律法书。
神的话自己有能力，
神的话自己带有能力，
神的话自己有权柄，
神的话带有权柄。
当神的话显明出来的时候，
当神的话显明出来的时候，
神的话就在那里说出神自己要说的是什么，
神话就来说出神自己要讲什么，
而不是要人在那里 给神解说，说神要这样神要那样，
不是人在这解说神要这样要这样。
当然那里你们讲到 又解说
讲到又解说，
我们讲来讲去没有越过神的范围，
讲来讲去没有越过神的范围，
神说的我们说，
神讲的我们讲，
神没有说的我们不加上去，
神没有讲的我们就不加上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那因此当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
因为接触到这个光景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不持守的，
你有没有办法不持守。
弟兄姊妹们，我们绝对不否认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
我们不否认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爱可以把人带进得救，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爱是能够带进入得救，
因为神没有这样说，
因为神没这么说，
神的话没有这样说，
神的话没这么说，
神的话是说，
神的话这么说，
你因信就得称为义，
你因信得称为义。
二十个世纪过去，现在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过去了，今天是二十一世纪，
神没有改变因信称义这个事实，
神没改变因信称义这个事实。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等于看见吗？
因信称义是人和神中间调整关系的唯一的方法，
因信称义是人与神之间调整彼此关系的唯一方法，
它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它不是时代产物。
在一世纪的时候是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就因着时代的改变它的意义就改变，
一世纪是这样，到二十一世纪因着时代改变它意义就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怎么可以说是神的话呢？
就唔可以成为神嘅说话啦。
神是永远到永远的神，
神系从永远到永远嘅神。
如果他是跟着人的时代来改变，他就不是永远的神。
如果佢要跟着人嘅朝代时代嚟改变，神就唔会系永远嘅神。
而如果神永远的旨意可以因着人的领会而更改的话，
如果神永远旨意可以根据主人的领会而更改，
那这个就不是永远的旨意，
那就不是神永远旨意了。
既然是永远，
既然是永远，
那就不能更改，
就不能更改，
不能有任何的修改，
不能有丝毫修改，
当然更没有办法去取消，
当然更不可能取消。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他自己在那里显明他的话，
他自己显明他的话，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守住他的话，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守住神的话。
人可以改变神的话，
人可以改变神的话，
但是神自己没有改变他的话，
但神自己没有改变他的话，
是这样的光景，
是这样的光景
才显明那个持守的意义和价值，
就显明这个持守的意义和价值。
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提醒神的儿女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为什么主要提醒他的儿女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然后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你已经有的要持守，
你已经有的要持守，
他既然告诉我们要持守，
他既然告诉他要持守，
那就是说你已经有的那个事情不能改变的，
就是你应有的事情不能改变，
你也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的，
不能增加不能减少，
你只能牢牢地把它抓紧，
你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
这个叫做持守，
就叫持守了，
持守就是牢牢地把它抓紧，
持守就是实实地捉住。
人可以变，
人可以变，
但是主的话没有变，
但主要话没变，
而人可以有愚昧和软弱，
人会有愚昧软弱，
但是人不因着人的愚昧和软弱而修改他自己的话，
但不因着人的愚昧和软弱神修改他的话。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那因着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着这样的事情
才叫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
就我睇见个非常宝贵嘅事。
当神的儿女会在那里持守的时候，
当神儿女喺嗰度持守，
等到有一天，
等有一日，
神的话就把我们带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所以话就将我带进入喺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神的话就把我们带进神永远旨意的完成。
神嘅话就将我带进入神永远旨意嘅完美。
我们一点不会隐瞒说。
我哋唔会隐瞒讲，
现在我们已经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而家我哋已经喺真道上同归于一，
还没有。
哇，对唔住，系还没有。
但是我们是被带领往这个方向来行走，
但系方向就喺度，系爱往咗呢方向走。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哋注意一件事情。
虽然现在也许在解。在那个对圣经文的解说上有一点点的差，不完全一样。
对经文的解释是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但我们必须看见
这个不是真道 上的分歧。
这个不是真道上的分歧，
这个只是解说上的分歧，
这个是解说上面的分歧。
比方 我说 具体一点，
具体的讲一讲。
说到背题的时候，
讲到背题
啊，这就很多的争论，
就有很多争论了。
但所有争论都是一些解说的问题，
这争论都是一些解说的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相同的，
但一件事情绝对相同，
那个才是重要的，
那个才是重要的，
就是究竟有没有被提的事，
究竟有没有被提这件事。
有，
有，
这个事情是肯定的，
被提肯定的。
至于你什么时候被提，多少人被提，那个是指解说的问题。
至于几时候被提，几多人被提，
当然这个不能说是完全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真道上同归于一，
还不是，
还没是算是真道上同归于一。
但是已经是在真道里，
但已经在真道里面。
而问题是说，究竟有没有被提？
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被提？
如果你说，被提的事情只是一个幻想，只是一个一种盼望
啊。有人话，被提系一种幻想，一种盼望，
问题就很大了。
咁样讲法就问题好大啦。
这是究竟有没有被提？
我哋问究竟有冇被提？
又再多说一点，
多讲一啲。
比方说我们现在聚会里边有些姊妹是蒙头的。
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些姊妹蒙头。
你可以不接受这个动作。
你可以不接受这个动作。
但是你不能反对这一个属灵次序的带来的这个顺服的功课。
你不能反对这个属灵次序带来这个顺服的功课。
弟兄姊妹，问题不是在那个外面的动作。
问题不是外面的动作，
问题是说你怎么看见这个所表达的那一个属灵的意义。
问题是你怎么看这个表达的属灵意义。
而主的话这样摆明的时候，他究竟要带出一个什么的事实。
主的话这么说出的时候带出什么事实。
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是很严肃的。
等这边一件事情很严肃的。
当你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
在读罗马书第九章，
那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那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他说凡以色列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凡以色列所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凡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 是他的儿女，
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不都是神他的儿女。
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
你说怎么可能呢？
但神在那里说什么呢？
神讲什么呢？
神说唯有从应许生的才是儿女。
神又说唯有从应许所生的才是神的儿女。
因此弟兄姊妹们，
因为弟兄姊妹们，
这就给我们碰到在持守真道的时候我们所留意到那个分别的要求。
所以在持守真道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一个分别这个的要求。
当我们持守主的话，我们认定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当你持守神的说话的时候，我认定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弟兄姊妹们，别又忘了这一句话的那个最关键的地点。
我们没忽略了个最关键的点。
主的话不是说都叫一切同归于一，
主的话不是说叫一切同归于一。
如果叫一切同归于一，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心胸宽大的人。
如果叫一切同归一，我们大家都会做心胸广大的人。
一次在我们聚会里头，有一个弟兄带了一个福音朋友来。
有一次有一个福音聚会有弟兄带一个人来，
他还没有信主，
或者他没信主，
他就给我介绍
去介绍了。
这个是就是说那个福音朋友这个是什么什么弟兄
就说这个什么弟兄，但他没信主的。
弟兄姊妹可以吗？
可不可以这样的呢？
如果主的话是说，
主的话说
到时候满足的到日子满足的时候，
到日子满足的时候，
就一切都同归于一，
叫一切都同归于一。
这个话这个弟兄可以接受。
这样讲法呢，弟兄这样讲法都可以接受。
那弟兄说别忘了那个最关键的地点，
但有最关键的点，
在基督里叫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叫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如果不是在基督里，
如果不是在基督里，
那个不是弟兄，
就不是弟兄了、这个、
他可以叫做基督徒，
他可以叫做基督徒，
但是他不在基督里，
但不是在基督里，
他没有是从应许里边进到基督里，
不是从神的应许里边做基督徒，
这个不是弟兄
这个就不是弟兄，
这个是基督徒，可以勉强说得过来
勉强称为基督徒，
但是这个很勉强，
都勉强的了。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感谢我们的主。
那因此当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跟随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属灵事情上跟随主的时候，
主既然提醒我们要持守，
主提醒我们要持守，
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宽广的，
我们在基督里是宽广的，
但是不在基督里的我们没有权利去扩大那个范围，
但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我就没有权利去扩大范围。
对于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以做朋友，
对于不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以做朋友，
我们也甚至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甚至可以做好朋友，
但是绝对没有可能做弟兄，
但绝对没可能是做弟兄。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
看得到个问题在这里
呢？你说你不能宽大一点吗？
你说可不可以宽大一点啊？
弟兄姊妹们，我们宽大不能越过主的界限。
我们宽大不可能越过主的界限。
主说没有收纳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主没有收纳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
主所接纳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拒绝。
主所接纳的，我们都不可能去拒绝。
因为我们那个界限不是在我们的喜欢或者不喜欢，
因为我们的界限不是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
乃是在持守神自己的真道，
是在于持守神的真道。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撒旦要混乱真道的手法是多方多样的，
撒旦要混乱神的真道的方法是多方多样的，
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只有一种方法，
不是说只有一个方式一种方法，
它是许许多多的迷乱在哪里，
是很多的迷乱在那里。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是感谢我们主，
不管撒旦的方法是怎样，
不管撒旦的方法是怎样，
主提醒我们一件事，
主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已经有的你要持守，
你已经有的你要持守。
主把他的真道赏赐给我们，
主将他真道赏赐给我们，
这个真道是领着我们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
这真道是领我带领我们回到神永远旨意里面，
也叫我们给成全在永远神永远的旨意里，
也叫我们被成全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并且因着我们这样的被成全，也让神永远的旨意可以成全。
有人叫我们是被成全，叫神永远的旨意得到成全。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不能，虽然时间要到了，
虽然时间到，
但是我想我还是要说一点点，很快，
很快，我们再讲一点。
为什么我们的持守是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我们持守这么重要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必须要记住，
你要记得，
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
当神起先造人的时候，
他是把地的权柄交给人，
他将地的权柄交给人。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虽然是信，
我们是虽然
他仍旧是信实的，
他仍旧是可信。
虽然我们把地的权柄丢了，
所以我们将管地的权柄丢了，将地的权柄丢了。
那当神在地要显明他的工作的时候，
但是当神在地显明他工作的时候，
他还乐意尊重人，
他还乐意尊重人。
如果他在地上没有找到与他表同情的人，
如果地上没找到与他表同情的人，
神就暂时隔着他要做的，
神就暂时隔着他所要做的，
一直等到他找到有人与他表同情，
一直到他找到有人与他表同情，
神就显明他的工作，
神就显明他的工作。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神的灵叫我们看到这一个事实，
如果神的灵叫我们看到这个事实，
你才会领会什么叫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
你就会真正明白地上所捆绑的天上都要捆绑，
什么是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
什么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
那你要叫这个事实显出来，
你要叫这个事实显出来，
你必须要看见，
你必须看见
神在地上要找到持守他的见证的人，
神在地上找到持守神见证的人。
但愿我们都被神吸引到一个地步，乐意站在主的一边，
但愿我们都被神吸引到地步，我们乐意站在主一边，
让神用着我们去完成他那永远的旨意，
让神使用我们去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祷告，
开祷告，
主我感谢你，
主感谢你，
你的话语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道路，
主我们你的话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道路。
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的限制和捆绑，
我承认我们有很多限制捆绑，
但是你能叫我们完全的释放，
但是你能够叫我们完全的释放，
求我们的主把我们释放到一个地步，
求主将我们释放到一个地步，
我们乐意站在你一边，
我们乐意站在你那边，
持守你自己的真道，
持守你自己的真道，
让你在地上来做成你所要做的工，
愿你在地上作成你要作的工。
主，我们虽然不是什么，
主，我们虽然不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你需要我们，
但我知道你需要我们，
因此我们求我们的主，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爱慕。
因此我求我们主，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爱慕，
爱慕能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爱慕能够在你手中成为你合用的，
让你自由地做成你所要做的，
让你自由作成你要做的。
主怜悯我们，
主怜悯我们，
也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